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3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国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他预计不久之后他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美国的谈判时间延长2天。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中两国本星期在华盛顿进行了一个月来的第4轮磋商，试图化解全球这两大经济体持续1年的贸易争端。这一轮谈判原定于星期五结束，但由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领衔的中国代表团同意在华盛顿再停留2天，因此谈判时间延长。特朗普总统表示，因为会谈进展顺利，美中双方计划在整个周末继续谈判。中方代表团将在星期天晚上或星期一离开华盛顿。虽然3月1日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但特朗普暗示愿意推迟上调中国产品关税的日期。他还预计不久之后会与习近平见面，届时可能会做出重大贸易决定。受到将结束贸易战的乐观情绪的提振，美国三大股市指数以上涨收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表示，双方在结构性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他没有提到细节。不过莱特希泽警告说，在达成协议前仍然有一些大的障碍。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下午在白宫会见了中国贸易代表团，会面时刘鹤说，从中方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可能达成协议。在如何对待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的立场上，特朗普政府对外界发出了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信号。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发出推文说，他希望美国通过竞争胜出，而不是把目前更为先进的技术挡在外面。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美国的盟国，美国将不会与使用华为设备的国家分享情报，也不会与这些国家合作。一些迹象显示，美国游说盟国不要使用华为产品和技术的努力正在遭遇挫折。至少有2个委内瑞拉平民在靠近巴西的边境地区与安全部队冲突期间被打死，另外10多人受伤。据报道，事件发生在委内瑞拉东南部靠近巴西边境线的格兰萨巴纳地区，那里是佩蒙土著居民居住地。目击者说，当时人们在抗议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试图将人道救援物资拒之国门之外。一个当地的官员对美联社说，当安全部队的坦克开进与巴西接壤的这个地区时，佩蒙土著和委内瑞拉国民卫队以及军方发生了冲突。目击者说，安全部队使用了催泪弹和子弹，而抗议者则使用剑和石块回击。白宫星期五晚间发表声明说，美国强烈谴责委内瑞拉军队在委内瑞拉与巴西边境地区使用武力对付没有武装的平民和无辜的志愿者。声明还说，马杜罗和听命于他的人严重违反人权，将不会逍遥法外。据报道，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将结束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并在几个星期内发布调查报告。关于穆勒报告内容引起诸多的猜测，他是否会让特朗普总统牵涉犯罪行为，还是会为他开脱？特朗普一再称这个调查是猎巫行动。另一个具有广泛争议的问题是，该报告是否会公之于众，还是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将无从了解特朗普总统任内的这道阴影的细节？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川普考虑关税延期，中国拖延战术是否奏效，任正非调门转高，美国盟友为何对华为松口。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上海独立评论人士程坦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谈判。美中贸易休战期还有一个星期就要结束，但两国谈判迟迟不见实质性成果。本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再度率团赴华盛顿和美方进行第七轮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在谈判前几次松口，表示可能延长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那么川普如果延长期限是否失策，对美中下一步的谈判可能产生什么影响，中国的拖延战略是不是在奏效，今天我们从策略的角度来讨论一下美中贸易关系。好的，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刘鹤已经是数度率团赴美谈判，那么这次赴美和以往有何不同，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看点有两个，一个是地点，一个是头衔。那么刘鹤这次来又恢复了习近平国家主席的特使的头衔，那么意味着他可能签署一些代表习近平签署一些东西，但签署的不是最后协议，签署的是六项备忘录，涉及知识产权、商业窃密、市场准入、农业非关税壁垒、汇率等等。那么另外一个是地点，实际上在过去七轮会谈中，后三轮会谈都非常讲排场、讲面子，都有一个开幕式。我想这是应中方的要求，需要一个面子。说这次会谈的地点从以前艾森豪威尔的行政楼转到印第安人条约厅，因为这个印第安人条约厅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文件，包括布鲁顿那个森林条约和联合国宪章。因此，这个恐怕意味着双方接近于达成一个重大的共识或者协议。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觉得一个主要的那个看点是在于，因为过去两轮的谈判呢，那么主要是在美国那个竞选的冬季竞选进行以后，我认为作为那个川普总统呢，他面对着冬季竞选的重大的调整，美国政治国内格局的调整，而且他马上要想着他的2020，他要进行那个大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想那个马上兑现一些现实的一些利好，能够让他的这些选民呢，那么能够得到一些实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这个开始出局的时候是非常的高调，一定要100%的赢。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呢，他恐怕是有走向一个妥协，能够把现实的利好赶快兑现呢。这恐怕是他目前的当下的最大的考虑。
嗯，好的，陈坦先生，
我觉得最大看点有点不同。我认为第一个是这次会谈最后能不能签下一个备忘录，
嗯，
或者是联合声明，来确定最终签署全面协议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次谈判以后，3月2号美国对华的关税措施，新关税措施是不是会顺延？
嗯，
这是两点。
嗯，好的。说到这个推迟关税期限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已经几次发话来松口。那么你觉得如果特朗普总统这样做，陈伯公先生他的政治考量是什么？你认为这种可能性现在到底有多大？
我认为这个是确实是中方的拖延战术奏效。我们看到在现在的谈判中，中方又找了个理由来拖延，说特朗普在松口是说由这个3月1号不是一个神奇的日子，有可能推后。实际上中方说了两点，中方说这个3月份他要召开一个人大政协两会，那么其中一个外商投资法要进行审议，那么习近平在说服川普再延60天的原因就是说这个3月份两会之后他开了之后，这个所谓外商投资法实际上2015年就在审这个法，以前还有三个法，现在合并成一个法，外方投资法通过人大来通过，然后之后呢他再跟川普见面正式签订协议。那么这是一个拖延的另外一个借口。另外还有一个借口，现在刘鹤这次来告诉这个川普方面，川普发推文说习近平在国内受到压力，实际上川普在国内受到压力比习近平更大。所以当中共这个在对付外面的时候，总说是这个定于一尊，总说是一言九鼎，然后是这个集权力于最高领导人，但是找借口的时候说在国内有压力，其实你再大的压力也没有川普大。川普是面对民主社会，面对这个新闻，面对国会还有反对党， 说这个拖延战术导致了现在川普的表态。我认为这个表态非常的危险，有可能是这个谈判的最终是不利于美国，而是中共再次逃脱。
嗯，那么夏明教授，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就是说，如果川普推迟这个关税哈，提升关税是一个失策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目前呢，川普总统他讲到了，他那个推迟关税呢是增加新的关税，但他并没有说他要把已经那个增加的关税呢全部就要撤掉，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以前也讨论过，那么中国的那个决策呢，我们说的重大的决策，尤其在那个中共的他的那个全会上和全国人大和政协的这两会上呢，那么都应该呢得到重要的表现。那么当然三月也正好初期了，正好是这两会的重要的那个日程，所以我觉得这种外事的这种谈判呢，跟他协调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他毕竟跟中国的重大决策呢是有关的，而且这个时候呢，恐怕呢也是来给中国的人大呢施加一些压力，让中国的人大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还有多元的那个进程中呢，能够讨论一些这些重大利益题，我觉得这恐怕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
嗯，陈坦先生。
我看法也有一点不一样，我认为中国两会跟中美贸易谈判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嗯，
两会就纯粹是一个中国政治作秀的舞台，它没有任何的决策机制，不能决定任何的事情。那么川普是不是被拖延症麻痹，或者是投降了呢，妥协了呢？我不这样认为看啊，因为这个关税的是否顺延现在还没有确定。我理解，如果是美国获得了这个跟中方的绝大部分共识，需只是差那么一点时间需要来确定文本，有很小的一点分歧了，那么有可能顺延关税。如果主要的分歧还不能解决，那么关税有可能照常的征收。
嗯，
就新的关税措施3月2号照样启动。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中的谈判进展比较缓慢哈，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认为，从策略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特朗普政府有很多这个值得检讨的地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从美方策略来看，你觉得不管是特朗普总统也好，还是他的团队也好，有哪些失策的地方？
首先这个不能够容许中共的拖延计，但是现在看来川普本人在这方面有所松口，因为他们可能对中共这个谈判历史不了解，实际上只要把当年的国共谈判拿了今天的中美谈判来翻版就知道，至少有三个共同点。当时的国共在1945年内战前这个抗战结束后搞这个谈判，共产党有三大策略，一个是拖延战，第二个是边打边谈，第三个呢是积蓄实力，然后一鼓作气消灭对方，诈降之术。那么当时最初的时候，中共是处于弱势，军力国民党占上风，但通过这个边打边谈的策略呢，中共最后反而在内战中赢了。这次跟美国谈判是一样的，一个是拖延战术，大家看到了，一会儿找了个90天的理由，说原来不低头，后来要低头了，找了个60天，现在找人大常委会这个理由，说的人大常委会就是个橡皮图章。其实他在这之前签协议，3月1号签协议，再开人大和人大之后再签协议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习近平定于一尊，人大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其实找了个理由而已。再一个边打边谈，中共最近又恢复了对美国的猛烈的网攻，在军事和商业各方面的这个窃密，以这个网攻的方式以打出谈，边打边谈跟美国说，我们不管达不达成协议，我的网攻能够奏效你是挡不住的，我这个窃密是挡不住的。再一个就是积蓄实力，现在这个在华为在各方面他都在寻求反扑的实力，说如果说川普在3月1号这个期限上松口的话，我想这个中共根据他的历史记录，还从来没有遵守过法律，也从来没有遵守过协议，或者说没有完整的遵守过协议，不管是联合国的宪章，还是这个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还是当年跟西藏签订的17条协议，以及其他的，没有遵守过一条，那么你跟他签订有什么用呢？再一个法律，中共的法律也几乎没有遵守过，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而习近平是可以任意修改宪法，所以人大常委会通不通过没有用，说是一个不遵守法律和不遵守条约的这么一个政权，你跟他打交道最后几乎是浪费时间，即便签出来的协议我认为中共不会执行，而且执行中也会这个完全走样变调，就跟这个相关的一国两制一样。
嗯，好的。下面就是刚才陈伯国先生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这个中共谈判的一些策略啊，拖延战略，我想听听您还是从特朗普政府本身自己的一些处理，比如说团队的这个矛盾公开化啦，还有川普事先在谈判之前就放话说可能延期，那么这些等等，那么美国很多分析人士觉得特朗普是有这个失策的地方，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两个角度啊。一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历任的对中国的谈判呢，要么从就是律师的这个非常那个司法的角度，比如像那个Warren Christopher， 是克林顿的这个国务卿呢，他在中国谈判这个人权和对各国待遇，那么就是以一种就是律师完全从一种法律一板一眼的角度，结果当然那个谈判呢，结果就出现了很多的危机，那么最后呢，这种必须要调整。那么第二个就是现在特朗普总统他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商人的角度，就好像呢要价那个满天要价，最后的话呢就觉得了别人呢就像他在纽约了对待那些下面的这包工头一样的，他就这包工头了别无去处，那么就只有了来跟他两个做生意，对了他漫天要价了，最后呢就是取乎其上了，他得乎其中，那么现在他对中国呢也基本上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呢这两个做法呢我觉得呢都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做法，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做法，我觉得应该呢有高远的目标，有理想，有这些理想来指导对你的追求。所以就像那个西奥多罗斯福讲的了，就说说话了就是要温柔一点，但是呢要那个带一个大棒，也就是说做事了还要狠一点，还有一些原则性。但是可惜了，我觉得特朗普总统呢说话了这个很硬，但是有时候呢他经常呢就是要那个妥协，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还有一个，你给我看一下，美国他的每次谈判成功和他的国内的政治环节是有关的。但是我刚才讲到美国中期选举以后，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呢，对川普总统的无论是内政外交都出现了极度的分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川普总统想在世界上尤其对中国这个大国呢要推行他的政策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利。
好的，陈坦先生，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美国方面有一些什么策略的这个考虑是适当的？
对，我觉得特朗普啊是最近40多年来对华政策最强硬的一位。认为特朗普总统有重大失策的，我还真没有看出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商人总统。作为企业家出身总统，我也是长期做企业高管的，我们觉得有一些共同的语言。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这个不光是一些经济关系，我们谈到特朗普是个政治家，美国人面对这个14亿人的中国这样大国，他只有跟中国进行接触才能改变中国，才能影响中国。我们讲的和平演变，你必须是接触，而不是把中国孤立起来啊，那个把它隔绝起来，这个对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都不是合适做法。那么你要跟中国接触，你就要适应中共的这种决策机制，不能立马翻脸。美国这个跟中国的谈判在有12月1号以前，中国在这个洛斯西翼的监督机制，也就是礼遇性以及所谓的机构性改革上面是坚决拒绝的，所以双方谈不好。谈不好，特朗普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他是不断的累加关税，步步加码，而且限制中国的资本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领域进行投资，打击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譬如中兴、华为这些事情。所以说，他的是大棒已经挥舞的够厉害了。所以中国在12月1号才做出战略性的调整，也就是认为这个协议为了面子需要，是双方共同的监督协议遵循是公平合理的。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的信用度当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也认可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符合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方向的扩大开放的这个目标，这就是重大的转变。在这重大转变以后，目前的谈判非常的迅速，大家要看到不存在拖延的问题。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谈判3个月是谈不好的，我参与过中央层面也是国家层面的谈判，这个谈判包含250多个项目，可能是一个1000多亿的文本，是吧？怎么可能在短短的3个月里面就谈好呢？
好的，
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是个拖延战术，不能认为特朗普是失策的。好的，
好的， 对应程坦先生的观点哈，我们知道中国外长王毅在最新的这一轮谈判前，他也发话说，他接见美国这个代表团的时候说呢，美国要尊重中国的发展权利。我想听听陈伯辉先生，您是怎么看王毅的这个说法？您认为美国对于中国的种种要求是不是不尊重中国的表现？
这个王毅的说法是说给中国国内民众听，实际上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才能发展到今天。如果没有美国带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和美国的这个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的话，中国绝对没有今天。也是美国把中国这个是给了最后一个待遇，接近了世界贸易组织，带上了全球化的跑道。所以这个说这个话，他可以说是这个颠倒事实。另外刚才陈坦先生的话对一个现状做了相反的描述，他说这个美国在限制中国的资本或者高科技进入美国，恰恰相反，在过去几十年是中国在限制美国的高科技和资本进入中国，那就是市场准入限制，而中国的资本和科技大规模的进入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但美国进去呢却受到所谓50%的门槛的限制，同时还受到胁迫性技术转让，而且还被盗窃知识产权。说这次实际上是中美说签六项备忘录也好，10项短期措施也好，还是将来的正式协议也好，都是美方提出的要求，而中方来回应这些要求。这些提出的要求、回应要求本身证明了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制造的问题，不是美方。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市场准入限制，这个盗版知识产权。所以这个还有一个陈坦先生讲到这个谈判说是这么重大，250项又是1000亿，如何如何。这个谈判你可以长可以短，你要说是3个月不够，你3年都不够，30年都不够，300年都不够，你要谈详细的话，实际上这恰恰就是拖延战术的实质，总是能够找出理由来拖延。说这个拖延非常可怕，但我们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当这个中共在这次没有显露诚意，美方撕破之后，也不排除戏剧性的变化，突然3月1号、3月2号，美国照样加关税，不排除是这点。但在过去这么几天90天中，美国至少得到了一项好处，那就是尽管给了90天延缓关税增加期，但是中共取消了他对美国增加的关税的部分，就中共是停止了报复，而美国的这个加关税的10%还有其他前面的25%依然存在，这是美国在最近90天内唯一的这个收入或者进账。
嗯，好的，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对于刚才程坦先生和陈伯辉先生表达的这个不同意见，你有什么看法？
对，首先呢，我们知道，中国了，在国际关系上被叫的叫逐木国家，它跟苏联的以前的铁木呢是有区别的。那么我们作为东方文化的，我们知道这个竹子了，那么它的特性呢是就是有疾风强劲打击的时候，那么它会那个躲避一下，那么它会顺承一下，但是它永远呢就不会被折断。那么这里面和钢的那个品性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认为呢，美国在跟中国的几次较量，无论是从国共当时的内战，还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还是目前的几轮的这些贸易谈判，那么我认为美国的那个刚力了，它总是呢没有明白中国的这个逐力了，那么它的之间的这个区别。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些对华研究，对华的各种角色了，包括智库了，那么我就当然有值得那个检讨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王毅所说的什么，就是中国有发展的权利，但是他忽略了一点，而他混淆了一点，就在于中国人在经过了过去的比较粗放型的这个经济发展以后呢，中国人他有一个发展的权利。那么中国人发展最高的权利呢，就是想获得自由，在民主的体制下，不要受着目前的这个贪腐的这个体制了不断的蹂躏和压制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就是王毅了，他作为中国的高官的这么一个代言人，作为中国目前已经转型成为一个那个非常反动的一个寡头制的一个代言人了，他其实在用所谓的中国的发展权利，其实在抹杀中国人的发展权利。我觉得这点呢，我想很多中国人呢都是非常清楚。
嗯，好的，陈坦先生，您对于刚才他们两位的发言，您有什么反驳的或者回应的地方？
我要说明一下，我说美国特朗普总统最近出台了限制中国资本对美国的一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不是说美国市场开放程度不如中国，中国当然是一个封锁的市场，所以才有中美贸易摩擦。我是说特朗普总统相对于他的前任而言，他做得更好，做得更多，已经采取一些大棒措施了。那至于王毅的说法，当然他是这个中共的这段官方宣传的典型的语言，说国内民众听的，没有哪个国家的这个官员像中共官员一样，他要对内说一套，对外说一套，所以国际人士他不会在意这种对国内的这种政策宣传的。 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陈伯辉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布鲁克斯最近在这个《纽约时报》发表文章，题为《当中国变成了21世纪的生存威胁》，那么提到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不是在竞争，而是要试图替代美国。我想听您就是说看看他的观点，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您是怎么看他的说法？
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系列的重磅的文章，重磅的观点都非常值得参考。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当中国成为世界生存威胁，就中国的发展成了世界生存的威胁，文明世界的生存威胁，整个人类的威胁。那么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些文章说，当如美国如何对付中国这个危险的对手，对纽约时报的标题。还有纽约时报在提到最近的猛烈的网络攻击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做了很郑重的建议，建议说美国跟中国的经济要这个脱钩，不说是完全的脱钩，要部分的脱钩，脱离经济联系。因为什么呢？至少跟那三部分脱钩，一个是盗窃了美国知识产权所发展出来的企业，这个美国要跟他脱钩，比如华为、中兴等等。第二个是用美国的技术和产品去监控中国人民的一个部分，美国应该出于人权原则应该跟他脱钩，包括就是华为、中兴、晋华等等很多公司。还有一部分说是这个违反这个美国的法律或国际法，是及支持美国敌人，这部分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些部分呢要脱钩，我想美国《纽约时报》的建议是非常的重要的。《纽约时报》作为一个主流媒体，本来是亲左的媒体，但他这个时候表现的可以说非常的清醒和坚定。事件在美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美国这个在朝野，《纽约时报》也说了，朝野找到了最大的共识，共和党、民主党找到了最大的共识。这个整个的这两年的政治发生变化，就是在中国问题上的重大共识，就是要强力的对付中共，对付中国，不然的话接下来整个世界局面不可收拾，从经济到科技到军事到整个国际政治是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川普总统表现出某种动摇或者犹豫或者说是交易的这个性质的话，恐怕会功亏一篑，最后的这个赢家恐怕不见得是美国，有可能是中共，那将是这个整个人类的灭顶之灾。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想我们从这个关税战开始到现在来看一下，从一个时间的长度来看哈，中方的态度从最开始非常强硬，到后来稍微软弱一些，然后现在又好像又有点趋向强硬。我们知道最近习近平的几番表态，待会儿我们会分析。那么其中大家知道这个让步最多的大概就是去年12月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的峰会，当时中国有这个10000亿要购买美方10000亿产品的这个说法，但是现在中方的态度似乎又有转为强硬的好像这个趋势或者信号。那么现在海外有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是习近平在就是阿根廷的这个特席会上让步太多导致了党内的不满，我想听听看您怎么看，您觉得中国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个转变的轨迹？
对，我倒不一定认为那个习近平是在不断的转变。因为呢，就是作为习近平呢，他那个就是在执政的过程中呢，就像刚才那个破空也分析到了，其实呢，中共呢很善于用各种的那个手法，虚虚实实的，真真假假的，那么对国内一套，对国外一套，那么或者就是所谓的那个外松内紧的等等。那么这点呢，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点战略呢是美国的这些政治家呢，包括像特朗普这样的就是非常精明的商人呢，有时恐怕都难以明白的这个厚黑之术。那么作为就是习近平呢，就说最近我认为贸易战呢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这里边呢，倒不完全是贸易战的这个功劳，这是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的大势了，包括像陈坦先生他在国内了做的经济了，他们都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中国过去的结构性的这个出现的危机，那么多重的这个危机叠加了，这不是贸易战那个一个就是因素带来的，而是多重的因素叠加，那么使得中国的经济了，即使在贸易战停止以后，在2019、2020呢，都会面对着很多的危险。所以在目前的尤其是习近平呢在要强化对党和对这个法律的控制了，要建立一个吏治的一个国家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呢，就是习近平其实对他的政权的目前的不稳定或者丧失政权了，其实有一种深度的恐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跟那个川普做的一切的东西了，并不是说他让步还是不让步的问题，而是他呢就说怎么样能够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权，一切呢其实都是围绕着他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权力呢目前能够稳定，把危机呢稍微能够缓和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陈坦先生，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这个中国的经济界人士都说，那么美方对中国提出的清单哈，就是结构性改革的清单，实际上等于就是要推向中国走向这个改革开放最后一步，不是由中国在做，而是美国在推动中国做。我想听听您对于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有点道理，但是 要根本上改变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共也说得非常清楚，涉及国家制度的改变，危及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些方面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嗯，
但是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在经济领域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比如放开这个对外资的部分领域的这个投资限制，啊，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我们就说是搞流氓的做法，啊，就是比如说更多的尊重外国的知识产权，啊，这个避免强迫技术转让，比如减少网络对知识产权的盗窃这样一些行为，这个确实是可以做的，啊，我们的关税也还可以降下来，啊，其实中国的关税体制是关税加上增值税加上其他的这个消费税还有各种附加的费用，它的税很高，啊，这些都可以降下来，这个也是国际社会所欢迎的，对中国人民也是有好处的，能做的事情还是非常多，不一定像我们有一些所谓的民主人士所说的要让美国非要毕其功于一役，是吧？要给这个危害了中国的政权，那个也是办不到的。中国的改变还是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而美国和西方社会跟中国的保持接触，有利于中国的改变，而不是说围剿和孤立中国有利于中国的改变。就像北朝鲜，现在他的领导人的支持度可能高于中国领导人，同样的，中国文革时期的领导人比现在的领导人支持度更高，这要认识到这个体制的特殊性，不要一厢情愿，不要天真的认为美国跟中国脱钩了，围堵中国了，中国就变天了，这个是实现不了的，只会给人民特别是普通大众带来痛苦。
嗯，
主持人，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想对于刚才陈坦先生提到这个看法来听听您的回应，尤其是他说到如果是孤立中国的话，其实会更推向中国走向一个更极端的一个体制，您的看法是什么？
啊，中国现在已经是个极端的体制了，如果说是要尊重中国的特色的话，就几千年不变，未来几千年也不需要改变，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就行了，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自说自话，是完全不现实的。所谓道不变天也不变，什么祖宗之法不可变啊，这个满清所讲的啊，辫子不能割，或者是今天中共讲的思想基本原则，都是一个王朝的自说自话的语言，将来的历史会书写这一切，会做出一个证明。那么至于说是不是必须攻于一役，当年国民政府国民党的教训非常深刻，除了在谈判桌上这个边打边谈所丢失的东西，后来在东北内战的时候一个关键性的战役，本来孙立人和新义军已经把林彪的部队打到了中苏边界，打到这个完全趴下不能动了，然后是毛泽东周恩来通过美国代表去斡旋，要国共停止这个交战，然后美国呢，这个是中了计，然后去极力的斡旋，最后蒋介石被迫把这个孙立人调离战场，把新义军调离战场，结果毛泽东在延安举杯庆祝，认为起死扶生，果然林彪的军队就打了回来，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最后国民政府在东北失利，最后在全国失利，三年之内这个江山易帜变成红旗，最后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想刚才的陈坦先生恐怕也经历过文革，无数的文物被这个破坏，无数的这个中国人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恐怕你也经历过这个或者你的上辈经历过大饥荒，4300万人被饿死，这些在过去战争年代都发生的惨剧发生了，后来又是六四大屠杀等等，所以这样一个政权还需要它这个万年长吗？还需要看到一个特色，以特色的前提下去维持吗？说这次我们看了一个谈判的结果，都是谁赢的时候，我们看一个标志。如果说中共的谈判的核心是以采购为核心，美国的谈判是以结构性为核心，如果说这个谈判最后的决议是结构性为核心取得胜利，还是美国的胜利，如果说经济是以采购为核心来实现这个谈判的，也是中共的胜利。那么现在这个中共关系呢，整个它之所以要让步，是因为整个经济在下滑，整个经济在衰败。美国之所以还要让步，或者是还要妥协一下，是因为川普考虑到两点，一个是股市的这个起落，再一个是他的国内政治连任，他考虑的因素是这个，跟中共考虑的因素不一样，但中共最终考虑的还是所谓政权的这个平稳，这个政权跟人民无关，跟人民无关，因为人民在中美贸易战这个达成协议消除关税，人民得到最大的好处，这一点陈坦先生也承认，中国人民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跟国际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跟中国政府的政权利益背道而驰。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习近平前不久在对这个省级领导干部讲话的时候，他暗示这个某些敌对势力在千方百计的破坏中国的稳定，而且他当时释出的信号呢是中国已经准备好要迎接所谓的艰困时期哈。我就想听听，就是从这些发言是不是能够看出习近平还是绝对不会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改变其经济运作的方式，因为刚才陈坦先生提到政治体制是肯定不能改，我们知道在习近平治下，但是连经济运作的方式看得出来是不是也是在维持一个强硬的态度，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他是这样在做，但是呢，就是我想说一下，在目前的中国了，其实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的统治治理方式了，成为中国各大经济危机的主要的根源呢，尤其是现任的领导，他的现行政策和他的那个执政呢，尤其对国际的政治经济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判断呢，那么有失误的地方，所以成为中国目前经济了出现结构性的危机和就是当下了就是跟美国呢贸易战呢，我就是一个直接的根源。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一点呢，我想那个说一下了，就是刚才陈坦先生和就是 Brooks 了，那么他们呢都提出一个。这里面两点，一个呢就是说作为美国，当然就是川普总统他的完全的现实主义外交，我认为呢有失策的地方就在于他对中国的发展，对中国人的这个民心的这个就是关心呢，尤其对那个就是各种理想啊，中国毕竟要走向一个民主的国家，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不是任何一个人和一个政党可以阻止的。那么在这一点呢，我认为呢，就是美国方面或者川普总统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重视了，所以在道德制高点上了，我觉得并没有占据。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无论从那个 Brooks 他引用那个美国这边的华裔学者唐文芳的那个观点，和刚才就是陈坦先生讲到的所谓的在文革毛的那个受到的拥护度，或者今天北韩那么金正恩受的拥护度比特朗普呢要高得多，那么我认为呢，这是跟橘子呢跟苹果呢是没法比较的。因为就是说在一个有民主的国家了，那么他的那个公民的意见是一个真实的表达，但是在一个专制国家，我们都知道政治学里面一个概念呢，就是叫他的偏爱的那个就是造假，就是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那么他很多呢他真实想法是永远的不敢那个就是说出来的，在这种恐惧下面，在这种就是集权专制下面呢，他连真实的情感都无法表达，所以如果我们用所谓的在这种专制下的所谓的民调了，或者是人民的这种狂热的或者受宣传或者恐吓了，那么这样去支持的来跟美国的那个民主政权比较了，那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法比。
好的，陈坦先生，我想听听，因为您在中国国内，那么您对中国国内我相信企业界或者甚至政界的一些想法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我们知道在贸易战开战以来，习近平曾经提到过自力更生的说法，那么现在也提到要准备好迎接这个艰困时期，那么我想听听中国的民意，尤其是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于可能面对一个外部更对中国敌对的这个环境，中国的这个民意是怎么样的，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或者描述一下。
好的，我首先回忆一下上面那位嘉宾呢，所以我说这个北韩领导人和文革时的中国领导人比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这个是理解是错的。我是说文革和北朝鲜的领导人比现在的中共领导人的拥护度要高啊，这是我要回应一下。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国内的民政，特别是我的接触的最多的还是自由知识分子啊，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民主阵营这类人士啊，大家的这个意见还是有分歧的。我做了一个认真的问卷调查，有4000人参加，这个问卷调查在1000人参与调查以后啊，它的稳定度就非常好，到4000多人、5000人那个基本没有改变，大致是从个人的意愿上讲，就是不管谈不谈成，你愿不愿意谈得成，在个人意愿讲是80%的人希望中美经贸磋商能够成功，中国经济能够继续的往前发展，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发放、扩大开放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而带来中国逐步的改变。也有20%的人就跟前面两位嘉宾，主要是海外人士的观点是相同的。这20%的人认为，我愿意吃苦，愿意长痛不与短痛，来使得全世界围堵中国，促进中国的突然变化。我认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 中国被孤立、被围堵，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的民主化的转变。
嗯，
或者说的难听点，并不必然导致中共的垮台。相反，可能这种统治更残酷、更稳固，领导人得到的用处更高，而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受到很大的痛苦。
嗯，
就像朝鲜，他们的党政军高层领导人生活是非常优越的，但是普通民众饿死很多人，知识分子被关押、被枪决很多人，我们曾经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这个情况。所以国际社会跟中国保持接触，我认为是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意愿，我相信也是国际社会的主流意见。
好的，
中国的极左和极右都希望中美闹翻，但是我认为不是主流的。
好的，所以我想请每位嘉宾用很短的时间，45秒时间，来谈一谈习近平的这个关于党大于法的说法，为什么在国内外引起非常大的震动。我想首先请陈伯公先生来进行一个简短的评论。
习近平这个讲话是去年8月份讲的，那么现在才来公布，实际上他是为了震慑两会，因为人大政协两会无法推迟，他不像四中全会可以一再推迟，由党来推迟，无法推迟，他怕在这个会上出现杂音，因此呢，预示着中共内部仍然有权力斗争，而且有路线斗争，对中国走人治还是法治，走专政还是宪政，习近平做出了一个清楚的回答，就是拒绝宪政，拒绝三权分立，拒绝司法独立，在两会前发出一个声音，是为了反对这个反习势力封口，下封口令。那么刚才那个陈坦先生提到在国内做的这个民调，我认为陈坦先生做这个民调之前应该要求中共政府解除网络封锁1天或者3天，那么让陈坦先生做一个没有网络封锁的民调，看看是什么结果，在80%、20%是不是成立。所以中国人民更支持美国还是中国，更支持民主还是更支持专制，更维护现状还是要一个民主和宪政的未来。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对于习近平的党大于法的说法。
对，这个是我觉得他在已经有了政法委的这个情况下，已经他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又要搞出所谓的全面深化那个以法治国的这么一个委员会，其实就是说用党的那个专制集权来取代任何的过去了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那个出现的一些法治的一些成就。另外呢，就是说刚才陈坦先生讲到了有两点呢，我是想那个回应一下。一个呢，就是说，其实中国现在，老百姓、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希望了有那个就是，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那个发展的，这不是说任何其他的外部势力所可以影响的。所以习近平呢，他所谓的有敌对势力，这敌对势力其实就来自于他自己的国内，就是中国的人民就是他的敌对势力，这是他的维稳的模式和思维呢是那个分不开的。那么另外呢，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在于美国呢那个对于中国呢，当然不是说可以全面的影响、全面的决定的。那么历史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但是呢，美国呢给中国过去呢施加了各种压力了。那么其实最后是把球呢，不仅是踢给中国政府，而且也是踢给中国人民。也就在于当下的这个制度，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持续的那个永久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不可能给中国带来一种安宁的这个社会。所以在中国目前矛盾急剧这个加强的情况下，到底是用习近平这样更多的集权能够解决了，能够走出来了？还是本身中国的内部的历史呢，就会演绎出它灭亡的根源。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政权呢，尽管它想成为千年王国，但并不是说历史能够被它控制。首先，这个政权今天连中国的经济都已经失控了，都控制不了了。所以我相信历史还会有它自己的演绎的这个逻辑的。
嗯，好的，陈坦先生，45秒钟。
好的，我是一个过去是企业高管，现在是做自媒体人。过去十几年呢，一直在网上写文章啊，所以自有知识分子的一员吧。我有30多个读者群啊，每个群差不多500人。我做的这个调查里边，不排除混进这一些所谓的这个特定人士，但是我有一个保证，绝大多数人呢是属于自由知识分子。
嗯，
所以国外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国内的情况我相信我是非常清楚的。
嗯，
啊，至于说习那个讲话，那引发的国内外的震动，在国外是不是就引起震动我不清楚，在国内我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什么感觉，因为1949年以来我们一直就是党领导一切，这是有时候说的委婉一些，有时候说的露骨一些，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分子，或者说我接触的这1万多个自由知识分子每天的交流里面对这个情况有什么感觉，我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政权从来就没变过。
嗯， 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有关美中最新的贸易谈判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任正非高调批美，欧盟为何不顾美国压力对华为松口。孟晚舟事件爆发以来一直保持低调和友好态度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最近突然升高调门，指责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有政治动机。他还表示，西方不亮东方亮，华为可以在美欧以外的地区开拓市场。与此同时，美国一些重要盟友不顾美国的压力，可能放松对华为的限制。那么美国为何难以形成打击华为的统一战线？除了欧美国家对华为的安全性能有怀疑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态度又如何？今天我们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孟晚舟出事以后呢，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呢一直是不愿意公开的批评美国和加拿大，而是表示相信这两国的司法制度，但是他最近却批评美国是有这个政治动机。我想听听看您觉得他这个态度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对，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的态度转变了。那么主要是因为他毕竟对美国和加拿大呢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那么现在在加拿大呢在进行孟晚舟是不是要引渡的这个程序过程中，当然他不会太多的批评加拿大的司法程序，那么他会把美国的政治动机呢给凸显出来。另外的话呢，就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个月了，中美的贸易谈判引发了许多的就是全球格局了和美国国内政治了和中国国内政治的各种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你可以发现出现了一个更多元化更恐慌有混乱的这么一个局面，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两派了，那么大家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而且现在是比较那个公开化了，因为也面临着下面的那个总统选举，包括西方的盟国之间呢跟美国呢，尤其在那个大西洋两岸呢也出现了某种分歧。所以呢，我觉得作为华为来说呢，他基本上看到了一些底线，而且他也觉得呢，在此情况下呢，美国呢并不是一个完全把握100%的胜算，所以我觉得华为他一方面有钱，另一方面有中国政府在那个支持，另一方面呢，欧美国家和美国政治出现的各种那个分化了，那么当然对他来说，他觉得是有机会可乘。
嗯，好的，听听陈坦先生的分析。
我没觉得他有什么改变，这个任正非先生。过去强调这个他相信美国加拿大的司法制度能公正地处理这个案子，他这次讲话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不过这次他讲了美国这个有政治动机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其实是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么宣传的啊。他讲这个话跟他讲的相信司法体系没有冲突。这个任正非先生他非常清楚，这个中国是一个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爱国主义啊是一个非常容易拿获得这个商业利益的一个旗帜，所以他讲这个是讲给国内的消费者听的，讲给中国的爱国者听的，他有利于华为的营销，除了这个没有别的目的。
嗯，陈伯公先生，
这个任正非改口啊，这个反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一个特质。那么在对华为非常不利泰山压顶的时候，他表示这个非常低调，甚至扮白脸，表示华为要遵守这个遵守那个，而且说孟晚舟的事情交由相信美国和加拿大的司法，交由司法去处理，相信司法是公正的。那么现在一看到华为在国际上有一点转机了，马上就变得这个疾言厉色，开始这个谴责说这个美国对华为是有这个政治动机而不是什么其他。那么这个反映到这个就华为这个他代表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时而硬时而软，时而装可怜，时而凶相毕露，这一点就对国际社会是一个启发，就跟华为和中共这次谈判一样。那么这个有些国家在对华为松口的时候，不要忘了华为在中国国内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金盾工程、天网工程、天眼工程，监控中国人民。有的国家认为还没有监控到他头上，那是迟早的事情，今天不到你头上，有一天会到你头上，就跟中国一样，先在新疆人的头上，后来是西藏人，再到汉人头上，然后到了汉人头上之后创造了样板工程，又到了非洲人的头上，什么坦桑尼亚、这个肯尼亚都引进华为这些监控设备，包括菲律宾。所以这些国际上的判断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对中国的本性还没有完全的认识。绥靖主义在过去历史的幽灵过去之后，似乎历史的幽灵又有复活，说任正非的这个表演前后不一的折变应该给国际社会一个启发，如果真正研究中国问题的话。
嗯，好的。下面就是我们知道任正非，而且在这次采访里面再次这个信誓旦旦的说呢，华为永远都不会为中国政府搜集客户的情报。我想听听您觉得他这个保证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岂不是违反了中国2017年通过的这个所谓中国的情报法吗？
对，这里边呢，就是也回到刚才陈坦先生那个所说的，到底那个就是中国人呢，到底是怎么样看这一切？如果中国人认为就是政治制度是没办法改的，那么我们只是啊在经济上了或者做些小的改进的话呢，那么当然作为华为的话呢，那么他一定不会就是违反中国的法律，那么他一定呢会跟中国政府合作，成为中国国内甚至在国际上呢一个间谍机构的这个延伸物。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历史如果在发展，如果华为、中兴还有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或者国营企业，那么在这次中美贸易中呢，那个贸易战中呢，如果看到了他们那个就是在国际市场拓展，那么有一些结构性的或者中国制度上的障碍，那么如果他们呢愿意了就是摆脱这种束缚，清扫这种障碍，那么他们成为一个推动中国结构性变革，而且利用这种贸易战机会了，推动中国性结构性变革了，成为一个推动中国民主和自由的积极性力量了。那么我觉得这里也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看中国的历史到底怎么样演变，包括中国的人民呢怎么样给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国家那么施加某种压力。所以最后的一切的演变呢，其实呢我还是觉得要靠中国人。如果中国人自己不救自己，中国人自己对民主和自由没有渴望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呢谁也没办法救十四亿中国。
嗯，好的，陈坦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像德国、英国还有东欧一些国家都是跟美国的算是美国的盟友哈，他们最近在禁用这个华为产品的事情上都有所松口。那么有的是像英国是表示风险不像原先想的那么大，那么德国呢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价格因素还是使用这个华为的 5G 产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是哪些主要的因素导致美国难以形成在全球形成一个，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形成一个这个抵制这个华为的这个统一战线？
我想有这么几点啊。
嗯，
第一个，国际社会还是没有抓住华为啊危害他们国家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的任何凭证，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因为西方的决策特别上升到法律的时候，它需要一定的证据，这是跟中共政权有所不同的啊。第二个，国际社会需要跟中国保持接触，而不是我们一些极左或极右人士说的要把中国孤立起来，跟中国断绝关系。相反，他们通过跟中国的接触来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啊。我认为这个是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子啊。第三个，他们跟中国有一些巨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譬如说英国和德国在华的商业利益确实比较大的。第四个，华为的东西确实是便宜，而且是便宜很多。如果不允许华为的设备用在 5G 上面，甚至把原来用的和 4G 3G 的设备进行移除，每一个国家将增加几十亿美元的额外的财务支出，这个也是个现实因素。
嗯，好的。
就是
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那么对于这些英国或者是德国出现的这些松口的这个决定哈，那么有人批评的这些决策者，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们觉得是更多的是出于短期的经济考量，而忽视这个长期的安全风险。刚才陈坦先生提到的种种原因哈，我想尤其是比如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是作为比如说五眼联盟的成员，他们跟美国是分享和接触这个敏感情报的。我想从安全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些国家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短视？如果是他们让华为参与他们的 5G 建设的话？
刚才这个陈坦先生反复提到孤立和接触这两个概念，我想恐怕是一种误解和误读。因为这个孤立的不是中国，不是中国人民，要接触中国人民，就是要迫使中共放弃这个网络封锁，打破这个网络长城。那么网络长城不存在，就是最大程度国际社会接触中国人民。那么另外让中共停止把中国人民当奴才一样驱使，所谓一会儿不要去韩国，一会儿不要去日本，一会儿不要去这个台湾去旅游，那么让中国人民觉得自己的选择像民主国家一样，这就是中国人民对国际社会最大的接触。所以说真正要把中国人民孤立起来封锁起来是中共政权而已，通过网络封锁墙，通过新闻封锁，通过这个一党专政的封锁，通过这些各种行政措施的封锁，一党专政什么党领导一切，这种封锁才真正的封锁。孤立中国是中共政权，而不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一直要求中共解除这些封锁，让中国融入文明世界，这才是真正的融入，真正的这个接纳。 回头说这个英国并没有做出结论，他只是说这个核心的网络设备会排除华为，但是最近说在一些非核心的不关键的设施上可以用华为，比如基站设施，说基站这个如果是它要破坏的只要人去才能够破坏，说这个可能说是引进华为，这是有点松口。另外德国呢是有些政府部门在考虑，说没有做最后的决定，但另一些政府部门反对，还有专家学者反对用华为，还有国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分歧，那么中共已经在弹冠相庆，以为说华为起死回生，不见得。但是这些国家对华为的判断的失误就在于啊，这个短视，就跟当年对希特勒的判断一样，当年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这个出于短视，出于绥靖主义，他说这个德国虽然在国内建立了迫害犹太人，没有迫害英国人啊，德国在国内建立了集中营，没有到外国建立集中营啊。德国当时侵略了这个捷克，吞并了这个说德语地区的一个捷克。说英国人张伯伦访问德国之后，举起一个协议，大喊和平在我们中间，这是和平协议。他就不懂得和平协议不等于和平，就跟今天的中贸协议一样，不等于执行。所以说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今天有复活，在欧洲有复活的迹象，两次世界大战源于欧洲，所以今天呢有可能新的一个这个灾难也可能源于欧洲。如果欧洲继续搞这种绥靖主义，这个放松对华为的警惕的话，恐怕将来是悔之已晚，的确是以短期利益损害它的长远利益，甚至全球利益。
下面就是我们知道，从这个德国和英国的这个科技界一些人士哈，他们要对华为松口，那么看来很多人就是担心华为可能就是在未来击垮这个西方的竞争对手。现在华为确实是在 5G 设备方面是最领先的，那么他们担心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华为可能成为这个电信设备唯一可以选用的这个供应商。你觉得目前的华为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太大因此不可能倒的地步，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竞争力已经是超越了其他所有的竞争对手，美国就没有办法再限制，真正有效的限制华为，限制和制衡华为，您的看法是什么？
可以说华为呢是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的和那个就是中国呢融入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了。那么所以呢就是说要全面的排除华为，那么也就涉及到到底就是全球化会不会就是倒退。另外的话呢跨国公司尤其这个生产链条呢就是完全可以被那个拆除。那么这里边所以各国呢就有各种考量。那么首先呢第一呢就说事情上并不是像陈坦先生刚才说的西方国家没有任何证据掌握就是华为呢有这些间谍的这些那个做法。因为现在有几个就是刑事诉讼案件在等着华为，在美国呢已经提出起诉，这里边就有华为的各种间谍偷窃，包括在波兰呢那么也有把华为员工给逮捕的这些事情。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冰山呢一角呢逐渐在显露，那么我们可能呢可以看到更多的华为呢帮助中国政府呢在海外从事间谍活动的例子，我觉得是完全可能更多的材料会出现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尤其欧洲国家跟美国呢在对待华为上呢确实出现两种不同的这个政策和就是机制。那么其中主要的因素在于，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5G 技术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生产国家，那么对于西方国家那个欧洲国家来说，那么他们怎么样能够信任跟美国的这些建立更强的信任关系。那么现在很不幸呢那个特朗普总统呢那么其实是破坏了那个欧美的之间的这种信任关系。所以我觉得作为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在两个大国那么在中美的争吵之间，在中美的选择之间陷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困境。因为他们现在呢觉得任何一方要完全投保了，那么觉得了押宝了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这是欧洲国家的困惑。那么第三个呢，欧洲国家呢现在它有一个防的方法，就像你刚才说的，主要的核心的设备它可以排除。另外的话呢欧洲国家它不是说要全面禁止，它是要全面的管控。所以他们认为呢他们可以在自己国内呢防控那个华为那个技术呢进行那个间谍活动了，他们有办法了可以加强。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已经在讨论华为的许多的间谍的功能的话了，或者收集情报的功能的话了，那我相信西方国家尤其欧洲国家，刚才你说的有没有技术可以替代华为，当然有了，因为 Ericsson 和就是那个其他的就是IKEA 了，他们的这个也有一些就是技术了，那么也在 Nokia 也有些技术了，其实是跟华为呢都有相补充，而且有的地方呢是会超过华为的。但是他们的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就讨论就在于他们的一个频谱的问题了，现在在欧洲了恐怕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并不是说华为是完全不可取代的。
好的，有关这个美中这个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呢，我们最后几天后面几天呢美国之音会进行大量的报道，希望大家关注。那么还有就是在网络视频以及我们的这个广播里面都会有相关的大 量的内容。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程坦先生、夏明教授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